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还好就是中间的过程还是挺顺利的，没有碰到这个船翻了的情况，人掉水里的情况。对，
不会不会，因为在这个层面的安全的层面的话，我们在培训前期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备了。而且悉尼或巴特帆船赛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的故事的。它呢在98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故吧，因为非常恶劣的天气情况导致当时呢是有帆船以及有人员伤亡的一个情况。然后赛事组委会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review， 然后呢把整个的体系，包括为什么我们前期参赛会这么难，就说参赛报名会这么严格，要做那么多准备，就是因为这个标准这个坝设的越来越高了嘛，就是你对所有的安全培训也好，从船的一个性能也好，都会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那么这样子的一整套体系下来以后呢，大概从98年以后到现在，这个赛事是零事故的。尽管这么难，但是有控制到零事故。
很棒很棒。所以你们是08年参加的，已经是在发生98年事故的十年之后。
18年参加
的。18年20年之后。
去年
Boxing Day 的帆船赛真的是在开赛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要出发了，再加上你刚才的描述是前面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就突然取消了。看来回头去看那个新闻，可以想象对当时就是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和多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哈。
是的，今年对于组委会来说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年，那个所有的等于是国际赛队基本上都不能来参加，对吧？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当然就是说澳洲本地的船队还是很积极的在做准备。我记得就是在取消之前应该已经有70多艘船队报名了，大到小小的，就是不是只有大船队，也有小船队报名。赛事组委会当时已经是准备好是做这个今年的比赛的所有的那个怎么讲出发的工作了。但是呢就在截止日之前吧，就是我们不是北海岸那边爆发了疫情，然后正好有很多帆船俱乐部其实是在内沿线的。那就等于是整个的船队都被 lock down 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操作。那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吧。
所以你去年有没有去参与这个工作，还是只是关注？
去年是关注。因为对，因为之前的项目做完以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吧，就是说等于是很多的像这种交流的工作啊都等于是
停顿了，
put on hold了，停顿了。对，所以呢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主业毕竟还是在做供应链嘛，所以我就是还是focus 在我的主业上面。但是呢就是说相关的信息或者说是有机会去和那个小伙伴一起去做一下 training， 我还是会参与的。就还是在对行业信息还是保持一个关注的态度吧。但是就是也是很无奈，因为疫情的关系，对，真的是对所有的帆船交流的影响也是冲击非常大，也是希望很尽快能够缓解现在的状况，就是让大家能够继续玩起来。
所以像2021年目前你有没有就是他们有没有在准备说为2021年的帆船赛，还是继续在准备当中？
因为悉尼或巴特帆船赛的话等于是像刚才说的嘛，是很多怎么讲优秀水手的一个打卡的目标。所以呢其实每年持续都是会有新人想来参与。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希望我自己希望能够参与到的就是看后面能不能有，最好能够有悉尼本地的一个华人的 船队能够来参与到这个赛事里面来，这也是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突破吧。因为华人本地玩帆船的群体还是比较小众的，所以说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去参与到某一个船上面的一个活动中去，但是呢参加比赛又是另外一个范畴，因为你需要一个持续的付出训练，以及一个对这个爱好的一个深度的培养吧。所以说我还是蛮期待看到这样子一个船队的诞生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去了解帆船运动的工作过程，对你就是在那以后的生活态度，或者说你对工作生活的那种安排，以及发展自己的爱好，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肯定会有啊，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视野的开拓吧，对于我来说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活法，所以我会希望说自己我自己本身现在的话当然就说运作过这些帆船的项目，也接触了很多顶级的水手，但是我自己的技能我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就说持续有一个提高吧，就我自己还是慢慢的 build up 我的技能，也希望能够就说在后面的一些怎么讲，就是帆船运动中能够自己来操作或者是体验。所以说我对自己的要求的话就是接触了这么多优秀的人，也尽量往优秀的方向走吧。
所以帆船也成为你的爱好上面的一个列表上面的其中一个项目了哈。
对对对checklist 上的一个很大的勾。
如果 touch 这个话题会不会对你来说很个人而且很 emotional， 就是但是我还是尝试着问一下，因为你跟我提起过其实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是喜欢带你去爬峨眉山啊泰山啊，然后你就当时你并不能够享受，你就觉得为什么要让我干这么苦的事，还挺不情愿的。可是当你自己也去爬山去的时候，你会想起你的父亲，想起他当时给你种下了这个种子，而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当你在做这些户外运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常常会想起他？
会啊，我有的时候会在想说啊，我现在玩的这些东西他一定会非常喜欢，而且肯定会比我做得更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有些事情的话会觉得给我的一个 reflection 就是什么，就是珍惜当下，想要做的时候就不要太犹豫，就自己先尝试。然后呢自己真的很喜欢的话也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我爸44岁的时候就带我去爬峨眉山，然后呢那时候那个山的楼梯吧等于就都到我腰这里，我根本爬不上去。然后他每年都带我去爬山，等于差不多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爸就已经带我跑遍大半个中国了。那种状况的话你问我 enjoy 吗？我也 enjoy， 我会觉得哎，我好去了好多地方，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是我自己有的时候爬山是不情愿的，觉得好累啊，为什么我可以在家里吃冰淇淋看动画片的时候为什么要来爬山，对吧？但是呢最近就说自己开始主动去做爬山这件事情的时候开始有点 enjoy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好像刚刚再回到那个刚刚说的 Travis 那个 second tier joy， 我现在能够比较深刻的体会到 second tier joy 这个层面的东西了。因为我们平常接触的可以快消费，就是说能够直接得到一些快乐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呢这些事情做过以后呢，你说去唱唱 K 或者是说是去买买买，可能当下有一些刺激的感觉或者是兴奋点，但是后面你在回味的时候是品味不到任何的可以想到的或者是让你觉得有持续性的快乐的，但是这种有点虐但是呢后面给你成就感的东西会有持续性。
听你讲这些故事其实感觉你年龄也不大，所以你的父亲应该也是在就是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离开了，是因为他前面工作太忙，然后呢有很多的应酬，也没有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虽然他有这个很好的爱好，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提醒的，或者你有时候会不会在想我当时很想拦住他，就是不要这么过度的消耗自己。
是我爸爸走的一条路线，就是很多可能在国内的一些成功男性的一个盲区吧，就是觉得自己本身对吧，体质也挺好的，工作要紧，太投入太多时间在这种应酬喝酒里面。但是呢，就是像我现在在澳大利亚，我就很享受这里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就是说你在工作之余，可以不仅可以培养自己爱好，而且就是说是可以把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 mentally 就是从你的那个
精神上
和身体上的一个健康打造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我也比较希望就是说像我们华人朋友吧，都在自己工作之余不要宅在家里，还是就是说能够尽量参与到各种健康生活方式的那个活动中来。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